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1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北京的新冠病毒疫情的阴霾加剧，很多商店和其他商业关闭。一位专家警告说，随着人民对中国之前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的愤怒被应对感染的担忧所取代，将会新增成千上万的新冠病毒病例。在上个月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抗议之后，中国在星期三取消了大部分严格的防疫限制措施，但是在取消定期核酸检测等规定之后，包括在北京在内的那些已经在应对最严重疫情的城市，经济活动大幅减少。坊间的证据表明，由于受感染的员工在屋企隔离，很多商铺被迫关门，而很多人由于感染风险较高而决定不外出。中国著名流行病学家钟南山对官方媒体说，在中国流行的奥密克戎病毒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一个感染者可以将它传播给多达18个人。他说可以看到在几个主要城市有几十万或者几万人被感染。随着北京居民的定期核酸检测被取消，只是对医务工作者等群体是进行检测，官方新增病例数是大幅下降。卫生部门星期六报告，北京新增感染病例1661例，较12月6号的3974例下降 42%。 12月6号是中国防疫政策大幅放松的前一日，但是有证据表明，在这座拥有近2200万人口的城市里面还有更多的病例，这些的每个人似乎都知道亲朋好友或者同事当中有人感染了新冠肺炎。经济学家普遍预计，中国经济发展之路将会是曲折的，因为员工请病假导致的劳动力短缺等的冲击，将会使到全面复苏推迟一段的时间。12月10号星期六是世界人权日，12月10号亦都是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的75周年。联合国说，世界人权宣言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宣告每个人的每个天赋的权利，不分种族、肤色、宗教、性别、语言、政治或者其他见解、国籍或者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者是其他身份的区别。联合国今年展开了为期一年的运动，促进并且承认这份的宣言。联合国说，世界人权宣言是国际、民族、地方法律和政策的全球的蓝图。联合国表示，世界人权宣言的尊严和权利平等的保证近年来遭到持续攻击，在世界面临疫情、冲突、爆炸性不平等、道德破产的全球金融系统、种族主义和气候变化等新的和正在发生的挑战的时候，世界人权宣言明确的价值和权利为我们是不留下一个人的集体行动是提供了指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体育记者格兰特雅尔星期五在卡塔尔卢塞尔地标体育场在世界杯的比赛现场报道阿根廷队对战荷兰队的八强的比赛的时候，突然是晕倒失去意识，在被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之后不治身亡。美国足协、国际足协和美国国务院都对雅尔的不幸离世表达震惊和哀悼，而他亦都是到目前为止今年在工作当中不幸丧生的最近一位的新闻工作者。在雅尔不幸离世的同一日，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发布一份新的年度报告，指出2022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67名记者和新闻从业人员在从事新闻工作的时候遇袭身亡，这个数字并不包括那位是昏厥倒地而身亡的雅尔。同去年共有47名新闻工作者遇袭身亡的数字相比，今年这个令人悲痛的数字又有所增加，而且是2018年95位新闻工作者丧生以来，另一个新闻工作者因为他的工作性质而遇害新闻人数最多的年份。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发布的报告说，不幸丧生的新闻工作者都是因为有目标的杀戮、炸弹袭击或者交叉火力事故当中遇害。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讲，乌克兰是今年最危险的地方，今年一共发生12宗记者因为乌克兰战争而遇害的事件。 在美国国内，拉斯维加斯评论报调查记者杰夫·杰曼今年9月被人发现在家中遇害身亡，他身上被人刺了很多刀，警方后来在杰曼同事的侦查和协助下最后逮捕了凶嫌。在中东，半岛电视台资深记者希林·亚布·亚格莱今年5月头戴钢盔，身着着防弹背心，而且在胸前印有白色大字记者标记，在西岸采访的时候被枪击身亡。墨西哥一直是记者工作最危险的地区之一，今年当地至少有11名的记者遇袭身亡。根据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的统计，今年在全世界至少另外有375名的记者和其他新闻工作者被捕入狱，亦都是该联合会两年前开始公开被捕记者名单以来的最高纪录。单单在中国大陆和香港被关押的新闻工作者至少就有84位，在这份被捕记者名单国别当中是名列第一。缅甸名列第二，关押了64位记者，而土耳其名列第三，关押了51位记者。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的总书记贝朗格说，这些数字读起上来令人触目惊心，并且令人怀疑政府是否有意愿应对新闻自由已经受到严重威胁的问题。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一名高级成员星期日访问台湾的时候说，面对来自中国和北韩威胁的严峻的现实，日本需要增加军费开支。虽然中国声称拥有民主统治的台湾和日本是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台日有着密切的非官方关系，双方都对中国感到担忧，尤其是中国在两国附近不断增加的军事活动。自民党政调会长前产业大臣秋生田光一众议员在访问台北的时候说，自二战以来日本一直走和平之路，这条道路未来不会改变。他在一个的关于日台关系的论坛上面说，不过单是背诵和平这个词当然不足以保护他们的和平。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经宣布计划在五年内将国防开支从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提高到2%。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
我们会先来讲到
国际人权日，200人在伦敦中国大使馆外示威抗议中国当局镇压公民权利。在英国伦敦，因为乌鲁木齐大火的后续抗争，中国示威者在短期内举行了第四次的示威，继续抗议中国的防疫政策及政治打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多个团体在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在伦敦举行示威，由首相府外游行至中国大使馆，抗议中国的清零防疫政策，对中国的示威者和劳工、香港人以及少数民族的打压，有大约200人参与。这一次示威是大约一个月之内第四次同类的示威。虽然示威在几个星期之前已经计划举行，但是中国防疫政策开始放松，伦敦天气急剧转冷，当时气温只有大约华氏35度。有示威者说，这些因素都或者影响了参加意欲。一个自称做红苹果、戴上 V 杀面具的中国示威者对美国之音话，他希望同香港人、藏人、维吾尔人、南蒙古人、女权主义者同埋工人站在一起发声。他指向示威者在中国大使馆外挂起的一系列压迫受害者名单。
受害者他已经多到挂不下了，这就说明了一个，就是说已经有太多太多。
他话受害者都已经多到挂唔落啦。这个说明了一个，就是话已经有太多太多的人被压迫，可能好少有人为他们发声。我们国内的朋友很努力地在这发声，他们被捉了，然后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可以什么都不做。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因为我们的良心告诉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事。来自德国汉堡的 Sifit 对美国之音说，他在当地有参加乌鲁木齐大火死者的纪念活动，并且将当地的标语带到伦敦展示团结。他讲到在中国入面参加白纸运动被捕的示威者的时候显得有点紧热。
我们被抓进去的手足们，这些我不认识的人，他们都还失踪的。
他说，我们被捉入他的手足， 这些我不认识的人，他们都还失踪，他们当中不是每一个人都被放出来。我不相信今天这么多的不公，这个运动还会不会继续下去？可能他们以后会是其他形式，会去做其他事，但是我不相信我们会停止反抗，我都不相信我们会在外面停止发声，因为我们的朋友还未被放出来，我们要抗争直到所有人都自由。在11月24号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吉祥苑小区发生一场严重火灾，有民众认为防疫封区阻碍了救援，令居民无法逃生，导致最少10人死亡，9人受伤。事件引发后来被称为白纸运动的多地抗争，中国政府就以警察拘捕和审查手段打压，不少在伦敦的示威者都表示因为担心还在中国的家人，于是以面罩遮盖面孔。即使他们愿意受访，也都有些要求不露面，只留下声音。在英国的中国研究生 Bruce 对美国之音说，他自2019年已经关心香港的抗争运动，但是没有出来示威，他自然是少数中的少数。而乌鲁木齐大火成为了一个契机，令不少中国学生组织了起来。
我对中国人的这个忍耐性是非常感到。
他说，我对中国人的忍耐性非常感到悲观，因为大家如果不是为了三年的封锁，如果大家不是经济受不到的话，都不会出来抗议。很多人都会想他是为了民主，但我其实觉得很多国外的媒体可能都过于乐观。我不太乐观，因为大家只是想生存，只是想生活。Bruce 说，即使中国防疫政策开始放松，中共的本质不会改变，只是近日的示威可能会促进对共产党不是太有认识的人去多了解真相。中国留学生朱先生将五星红旗的大声剪走在示威现场举起。他说，灵感来自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和1989年的罗马尼亚革命，认为中国人不需要共产党都可以独立地过民主、自由、平等的生活。同留学生 Bruce 一样，他都认为白纸运动不会对中共有实际的政治威胁，但是中国学生可以做他们可以做的事，例如是抵制作为中共代理人，在各地组织中国海外留学生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以及不参与中国的各类庆祝活动和参与示威。
我在意的是这个白纸运动给我们中国广大年轻人来的一种教育意义。
他说，我在意的是这个白纸运动给我们中国广大年轻人的一种教育意义，这个我觉得是比政治影响力是更加有用的，因为我们可以将希望放在未来。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哲，伦敦报道。
澳大利亚跨党派联邦众议院议员12月4号到8号期间访问台湾，将会见台湾总统和高层官员。专家认为，工党政府有意修补澳中关系，对台湾的态度会倾向低调，但依然持续对于民主联盟的承诺和支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12月4号至8号，澳大利亚执政党工党响在野的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共6位的国会议员组团访问台湾5日。前澳大利亚副总理、前国家党党主席乔伊斯亦都是访问团的成员。这个是自新冠疫情以来澳大利亚首支跨党派国会议员访问台湾，预计将会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外交部长吴超燮以及其他的高阶层的官员，传达对印太地区和平的愿望。双方还将会就安全、贸易、农业以及是本地事务等举行会谈。根据路透社在12月3号的报道，这一趟的行程一直是保密，避免中国在中途介入阻挠。对此，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强调，这个是非政府访问团。他说，他是不清楚，他是没有要去， 你哋所媒体嘅应该系问佢哋访问团嘅成员嘅自由党议员巴克霍兹，即系表示我哋同台湾系朋友，唔代表就唔能够同中国交朋友。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安全研究教授黄吕森系认为，工党政府已经系积极咁修补对中国嘅关系，例如十一月份响东南亚举行澳中元首峰会，但系响对外关系嘅方面，工党比之前嘅执政联盟更加谨慎。
刚好，今年又是中国跟澳洲建交五十周年嘛，所以，尤其是Albanese从上任政府以后，就很明显的有去做，跟中国修补。
黄吕森对美国之音表示，刚好今年又是澳大利亚跟中国建交是五十周年，所以尤其是阿尔巴尼斯从上任政府以后，他都很明显地跟中国去作出是在外交上修补他们的关系。但是同时澳洲亦都很明确地会持续就是以美国带动自由民主主义的这种方向。这个可能最明确的就是说，当阿里巴尼斯宣誓后做总理的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竟然亦都不是去澳洲里面是作内政，而是马上就飞去东京参加了四方安全对话这个的会议。黄吕森表示，为了印太地区的自由规则秩序，工党政府将会继续维持对于以美国为首的民主联盟的承诺和支持。澳亚台湾研究协会会长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宗表示，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大方向不会有很大的改变。
澳中之间逐渐恢复高层对话，其实可以说是增加澳中双方对彼此了解。
张耀宗对美国之音表示，澳中之间逐渐恢复高层对话，其实可以讲是增加澳中双方对彼此的了解，亦都可以达到降低他们现时目前的紧张局势的目的。不过基于奥库斯这个的澳美英安全协议、五眼联盟以及是太平洋岛国相关议题的基础，他相信澳洲不会因为希望跟中国交往来惹嬲是跟美国等西方联盟的国家。张耀宗指出，相较于之前执政的自由党的联盟政府，工党政府的对中态度可能没有好像过去一般强硬，对台湾的关系亦都会比较低调处理，但是在产业链上面跟台湾合作的机会应该是会增加。
可是如果我们从产业链supply chain 供应链这样的安全性以及资讯安全的角度来看，
张耀宗表示，
在这样子
一个如果我们从产业链供应链这样的安全性以及秩序安全的角度来看，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一个合作关系亦都是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的合作关系之下，台湾可能能够是扮演一个更加可靠的角色。这次澳洲国会议员的参访，相信有一个部分就是因为想要更加了解台湾在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之间可能是产生的效应。台湾外交部在12月4号表示，今年2月10号澳大利亚联邦参众两院的外交国防暨贸易联席委员会发布调查报告，建议澳大利亚政府和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成员合作，鼓励并且促成台湾入会，以及是同步启动台澳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具体展现澳大利亚国会对台湾的坚实支持。对此，前台湾驻澳大利亚的代表林崇焕是对于台澳在澳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上面的合作并不乐观。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受到近期全球通货膨胀、中国疫情封控以及是经济危机，以及俄乌战争所引发的能源和粮食的供应危机，澳大利亚经济亦都受到了影响，因此工党政府极需要改善和中国的关系，逐步解除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制裁。他认为阿尔巴尼斯日前公开表示，因为台湾并非被承认的国家，没有资格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虽然是个人信息有误，但是亦都可以从此看出澳大利亚的态度。
澳 澳洲工党政府为了改善澳洲的经济，生怕冒犯中国大陆。
林松焕表示，澳洲工党政府为了改善澳洲的经济，生怕冒犯中国大陆，所以不敢支持台湾加入CPTPP， 以 CPTPP 的入会必须要获得所有会员国的共识，澳洲政府态度的转变势必是将会导致台湾入会更趋困难，加上中共必然会从中阻挠，所以入会未来的长路漫漫，今后澳洲工党政府和台湾的互动和合作将会更趋审慎，甚至是自我设限。澳大利亚人报12月3号报道，对于跨党派议员来台的消息，阿尔巴尼斯表示，在涉及到中国和支持台湾维持现状的问题上，两党的立场仍然是一致。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教授黄吕森认为，台澳关系不会有很大的实质变化。
劳工党这边跟自由党对于中国和台湾的看法其实没有太大的出入。
王女士表示，劳工党这一边和自由党和中国入台湾的看法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出入，唯一可能和之前跟自由党成立政府的时候比较不一样的做法，就是说阿尔巴尼斯的政府会较低调一点，他们不会有所谓的大声公的一种外交方式去刻意地讽刺或者是攻击中国的一些人权等等的议题。黄吕森表示，在台澳关系方面，工党政府会继续维持非官方关系，但会避免公开和台湾的交流，因此阿尔巴尼斯刻意淡化这次澳大利亚议员访台，说这个是太重要的后座议员的非政府访问。前台湾驻澳代表林松焕表示，澳大利亚依然在中国和台湾之间保持平衡，将国防和经济分开的处理。
面对台海紧张的局势，澳洲工党政府将以两手策略平衡做法。
林松焕表示，面对台海局势紧张，澳洲将会以两手的策略平衡做法同时应对。在安全以及国防方面，澳洲继续会强化澳美同盟，同时亦都会强化四方安全对话、五眼联盟以及印太经济架构，防范中国大陆的抗。林松焕指出，在经贸方面，工党政府好明显地是对中国展现善意，希望维护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对台澳之间就不是那么积极。澳大利亚蒙勒许大学教授张耀宗认为，这个是因为目前对澳中台关系的研究都是从外交政治策略角度出发，没有深入了解台湾，导致澳大利亚政界、学界、社会对于台澳关系都倾向悲观的看法。
如果单纯的从中国与台湾的军力以及国力来看，的确没有乐观的可能性。
表示，如果单纯从中国和台湾的军力和国力来看，的确是没有乐观的可能性。然而，如果我们从民主价值、抵抗极权主义的角度出发，既使到目前这种悲观的情况之下，澳洲作为民主联盟的重要成员，应该是更加积极地协助台湾防卫中国的侵略。澳大利亚外交政策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在6月28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如果中国入侵台湾，51%的澳大利亚人表示支持澳大利亚出兵协防台湾，而47%的人表示反对。而另一方面，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态度急剧恶化，只有12%的人表示他们相信中国会在全球事务当中采取负责任的行动。2018年的调查显示，52%的澳大利亚人表示他们对中国有信心。整体而言，75%的澳大利亚人表示，他们认为中国很可能在未来的20年里面对澳大利亚构成军事威胁，高于2018年的46%，创下了历史新高。澳大利亚安全研究学者黄吕森指出，这个是第一次澳大利亚有超过半数的民众支持澳大利亚出兵保卫台湾，免受中国入侵，其实是源于澳大利亚本身对于中国的警戒。
那这几年来，很明显的，大多数的澳洲人是越来越 觉得中国的崛起跟中国持续的贸易关系，王美心表示
呢几年嚟好明显咁，大多数嘅澳洲人系越嚟越觉得中国嘅崛起同中国持续嘅贸易关系，其实对澳洲系有好多嘅危害。澳洲人亦都开始害怕中国嘅军力有一日会影响到澳洲嘅和平同安全。但是多数的澳洲民众其实仍然不是很清楚中国台湾这个复杂的政治历史等等，亦都不是很明确地了解澳洲和台湾非官方的立场，其实不会真的是很深入地去了解台海的实际危机和议题。澳亚台湾研究协会的会长张耀宗表示，澳大利亚对于台湾的了解一直是侧重在学界和民间团体所举办的活动，例如是澳亚台湾研究协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都在疫情之下依然陆续举办了台湾讲座。相较之下，澳大利亚政府应该更加积极推动有关台湾的研究。
关于台湾的研究在澳洲其实一直没有受到太大的重视。那
张耀宗表示，关于台湾的研究在澳洲一直是没有受到太大的重视，让很多的澳洲人不了解台中澳关系的状况，这个跟澳洲积极推广印太策略，他会觉得其实有一些的相悖。他认为澳洲政府应该是更加积极地提供管道，让澳洲社会了解澳中台三方关系的复杂性和重要性，特别是佩洛西访问台湾期间已经凸显了了解台湾现况的重要性。前台湾驻澳代表林崇焕认为，澳大利亚社会对台湾十分友善，对台湾的关注已经是有所提升。他指出，目前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印象普遍不佳，对中国的专制政体企图改变台海现状以及侵犯人权的做法非常之不认同，台湾正好是中国的对照组。
澳洲人民和媒体对台湾多半具有好感，真是台澳共通的民主自由价值。
澳洲人民以及媒体对台湾多半是具有好感，真是台澳共同的民主自由价值。澳洲国会议员亦都有好多友台的声音。呢一次嘅澳洲前副总理乔伊斯率领跨党派国会议员团系访问台湾，即系澳洲国会支持台湾嘅明显例证。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中国反对封控示威，遍地开花。润不出去的民众努力争取在国内的自由。不过专家指出，早在中共实施封控之前，中国中上阶层已经做好了在海外置业等出逃的准备，近期更大举锁定在新加坡购买房产。据统计，新加坡今年前八个月的豪华及私人住宅最主要外国买家群体都是来自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观察人士表示，这个同中国严格防疫与经济控管、香港金融地位骤降及新加坡今年整体房价上涨有关的。但是中国买家真相去到当地买楼并非他的房价飙升主因，中国热钱涌入仲可能有助新加坡新市镇发展。中国近期最受国际关注的事件，莫过于包括上海、北京、武汉等几十个大城市爆发的白纸革命。上个礼拜四11月24号，新疆乌鲁木齐一场造成至少10个人死亡的致命大火，引发全国多地民众自发性举行悼念活动，随后就演变成反清零抗议，很多人纷纷举起空白的 A4 纸提出解封、復工、復產等訴求，甚至有人高喊「習近平落台、共產黨落台」等口號，被外界視為是中國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來最大規模的示威活動。對此，英國亞斯頓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苗瑩表示，這個顯示雖然中國在社交媒體上興起潤學浪潮，但仍然有很多没办法润的老百姓只能够努力在家乡争取应有自由。然而中国中产阶级或上流社会人士可能早在中国实施严格防疫封控之前就已经抢先一步做好在海外置业
的規劃，為中國可能面臨的社會或經濟動盪做好萬全的準備。他對美國之音說，潤這件事情本身是一個比較激烈的應對，他就還是比較極端的，意味著一個人要背井離鄉，要重新開始，對大多數人來說，總括來說，還是希望自己的故鄉變得更加好嘛。你想要離開自己的故鄉，它其實不是一個很簡單的選擇，它是需要一種長期的打算，有一種策略性的規劃。中國國內的話，它是有外匯管制這種政策的，所以就算是有錢，也都是需要有一定的渠道、途徑和資源，它才能夠做到潤走出去這種情況。如果說是中產階級以上的話，他們動用的資源肯定就會比普通老百姓社會階層的那些人比較多一些，然後對他們來說，他就是一種風險管理 risk management， 就是因為他們相對來說的選擇就比較多一些了。譬如說海外增加房產等方式，看一下兩邊所指的中國和國外今後的情況發展，因為沒有人知道接住下來的情況會怎樣發展的。假如說現在有海外置業的這些中產人士的話，應該都是提前考慮好的了，不是一種臨時衝動性的一種決策。儘管妙瑩指出，中國中上層人士可能早在封控前就搶先佈局海外房產，但是彭博新聞社11月中一篇報導指出，在中共二十大於10月閉幕之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加強對經濟進一步控制，富有人士外逃預料加速，在共同富裕的新政策之下，創業家將會大舉湧向新加坡等國家。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資深訪問研究員唐安竹對彭博新聞社話，中國私營部門確實在走緊下坡，問題就在於降幅程度有幾大，咁將會令到富有人士加速移出同埋喺海外保住財富嘅趨勢。如同傳媒同埋學者嘅預計，新加坡一間公司較早前發表嘅一份房產數據顯示，近期最主要嘅外國買家都係嚟自中國嘅。據新加坡房地產公司產業統計，新加坡今年前八個月有932套私人公寓被中國的買家買到，是當地今年私人住宅最大外國買家的群體，隨後分別為馬來西亞買主買下的566套、印度的324套、美國的203套以及印尼的194套。中國買家亦都喺新加坡今年嘅豪宅市場中佔據榜首位置㗎。產業嘅產業指出，2022年1月到8月，新加坡出售422套價值新幣500萬，約為368萬美元以上嘅豪華住宅，其中有81套被中國的買家買入，美國買主排名在後的購得34套，印尼籍人士則買下28套的豪華公寓。對此，中國金融學者何光兵透露，他近期就聽聞身邊有兩位從事金融及外貿的中國富有朋友前往新加坡購買房產。至於為何這些人士爭相潛赴新加坡去買樓呢？何光兵說，這個除了與中國目前嚴格防疫封控及擴大對經濟管控有關之外，亦都包括了香港金融地位驟變及新加坡社會制度等原因。新加坡房產受中國人青睞，何光兵對美國之音說，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從2019年開始逐步地消退，到去年美國傳統基金會就已經在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不排名了，就被踢出了自由市場經濟體，就等同於中國內陸的城市，有一部分亞洲的金融總部都紛紛從香港轉到去新加坡，亦帶去了很多的金融從業人員，就是高層管理人員，有內地的，亦都有在香港的華人， 咁樣嘅一啲高端嘅人過咗去之後，肯定要買樓住噶。另外，新加坡亦都係華人居多，教育、語言，佢中國人都冇乜嘢嘅障礙。呢個係文化方面啦，仲有社會制度認同，因為新加坡佢亦都唔係完全等同於歐美嗰種民主社會政治體制，所以呢度亦都有獲得中國人某種程度嘅認同噶。不僅新加坡社會制度吸引中國民眾，根據美國智庫皮尤研究中心在今年9月底發表的一項全球調查，儘管美國、加拿大和瑞典等發達國家有超過七成的民眾對中國反感，但新加坡卻僅有 34% 的人不喜歡中國，是調查中對中國反感度最低的國家。何光兵指出，這就顯示相較於西方國家，新加坡人普遍較能夠同中國人和平共處，自然就吸引到中國人前往當地買樓。另外，何光兵仲話，相比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及新西蘭等多國房價下跌，新加坡整體房價卻逆勢升高，咁令到中國買家更有充分嘅理由喺新加坡置業。佢話，房地產喺全球都一樣噶。買漲唔買跌，新加坡嘅房價越係上漲，佢越係好賣。特別係中國嘅中產以上社會精英，佢都係有大量現金，佢就可以再嚟購買房屋居住啦。根據彭博新聞社報導，今年新加坡一到九月份嘅房價就上漲咗8%㗎。對於中國中產或上流階層相繼前往新加坡買樓，何光兵話：咁對中國嘅經濟衝擊有限，但佢認為如果影視明星或者係民營企業家亦都相繼出走，有鑑於佢哋喺社會上影響力，未來可能會引起示範效應，讓部分民眾亦都爭相去到新加坡買樓。何光兵話：影視明星佢哋有大批嘅粉絲㗎，民營企業家佢哋亦都有一定嘅朋友圈，咁樣就會有一個示範效應啦。覺得佢哋都去，佢哋亦都要去，直接衝擊力唔大，但佢嘅影響力好大。阿斯頓大學嘅廖瑩亦都話：中國社會並唔會因為中上階層出國買樓承蒙巨大衝擊，但恐怕會令到原本就趨嚴嘅外匯管制再進一步收緊，影響到嘅係有意出國旅遊或者係前赴海外進修嘅民眾。佢話：如果資金外流，咁樣以後外匯政策就有可能會更加收緊啦。影響到嘅反而係，譬如話原本可以去留學、去海外旅遊嘅人士，而家因為環境稍微收緊咗，佢哋嘅選擇就變少咗，咁樣風險就會加大。所以我覺得對佢哋呢個人群嚟講啊，嘅影響仲係比較大噶。中國中上階層蜂擁去新加坡置業，唔單止令到學者認為長遠嚟講對中國恐怕帶嚟一啲負面嘅影響。福布斯雜誌上個月更加報導稱，呢個亦都會導致新加坡房價上漲。不過，新加坡房產專家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買家潛赴新加坡買樓並非當地房價飆升嘅原因。新加坡國立大學房地產系教授、城市與地產研究院院長程天富話：新加坡房地產市場的分布來講，高檔的房地產主要集中在市中心、中央商業區這個地方。這個地方是因為土地稀缺，價格比較貴，所以說很多這些外國投資者，他們主要是投資在這些比較高檔的住宅區，對整體的這個房價來講，它是有一定影響的。但是大部分的房價上升原因還是因為本地新加坡人他們想要去購買私人房地產或者是公共房地產，這個需求推動了這個房價上漲，主要原因還是供不應求。所以說外國投資者只是一個小部分的原因而已，因為他們這個需求主要是集中在中央商業區，這些只是整個市場很少的一部分。除了房價不致因外國買家湧入而直接受影響，程天富亦都話：新加坡一般民眾的住房權益亦都不會因此打了折扣的。他話：新加坡整個市場來看，八成的新加坡公民都是住在公共組屋，公共組屋它是只是允許你能夠達到 他的一个收入底线的条件还有必须是新加坡公民，要有成立一个家庭才可以购买一个公共祖屋的。一般新加坡居民如果他们满足到这些条件，他们是可以买得起这些公共祖屋，不会受到高档房屋价格影响，所以说他有一定的政策去保护这些中低收入家庭的需求。而整体而言，程天富认为中国的热钱源源流入，将会对新加坡带来正面效益，还有可能是为未来的新市镇南部濒海区注入活水。综合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和新加坡传媒的消息，南部濒海区是新加坡于2013年公布集居住、工作及休闲于一身的大型建设计划，将会横跨新加坡海岸线30公里，其中一部分区域预计兴建9000套政府祖屋和私人住宅。程天富对美国之音说，这些中国买家将这些资金引入新加坡，对新加坡要打造成一个财富管理中心是有一定的帮助，因为他们购买了房地产之后，他们可能也都会对某些建设或者是经济方面做一些投资，亦制造一些就业机会等等，不是单单就是金融方面，而且其他方面的一些投资也都会帮助新加坡整个经济增长。所以说我们不可以就是单去看因为投资刺激到房地产价格，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他们可能会带来更大一个经济效益，再加上未来的城市南部濒海区发展会变成怎样呢？主要就是要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到形成，那边亦都有一部分土地会规划成比较高档的一些住宅，他们一定要依赖外国的一些投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日前下葬，官方亦都为他举办追悼会，由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支持。而前领导人在中共二十大被架出会场的胡锦涛意外露面，引起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习近平在讲话最后鼓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卓力奋发，勇毅前行。美国评论人士张家敦对此驳斥话：团结睇嚟，习近平就同佢嘅英雄毛泽东一样滥用权力，而现时中国政治体制嘅顶层反而出现咗纷争。响习近平致辞嘅同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郝福满响推特上边贴出咗佢自己对江泽民嘅评价。他说当下的一场辩论是中国如今改革的方向是否由外部环境共同决定的，比如是美中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亦是贸易和科技战。江泽民那个时候亦都面对着同样有挑战性的外部环境，天安门事件之后的制裁、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大使馆在贝尔格莱德遭到轰炸，以及是海南岛事件，这些都给予了江泽民带来了挑战。他紧接着还写话，显示出江泽民自觉才能的是，虽然面对这些挑战，他仍然是成功地修复了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将中国是送入了去世界贸易组织，并且在9.11恐怖袭击之后支持美国。在这一切的顶峰是江泽民在2002年2月访问布殊总统的家庭农场。不过这两日更加吸引外界关注的是胡锦涛的重新现身。英国广播公司中国媒体分析师海丽在写到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告别江泽民遗体的时候特别指出，值得一提的是来访的人当中包括了胡锦涛，自从二十大之后几乎还未有过有关他的消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59年十月嘅一日，一小群反对蓄奴嘅极端主义者喺约翰布朗嘅带领下，对一个叫做哈珀斯费利嘅小镇发动进攻。 哈柏斯费利镇当时仲是维吉尼亚的一部分，如今已经划归西维吉尼亚。布朗等人夺取了一个枪械厂和一个联邦军需弹药库，准备用这些枪支弹药来装备一支奴隶起义军。1859年时的美国总统是詹姆斯·布坎南。布坎南听到哈柏斯费利镇被袭击的消息之后，希望立即采取行动。他下令陆军上校罗伯特里率领一批海军陆战队员奔赴哈柏斯费利镇。约翰·布朗手下只有大约20人，包括他的两个儿子在内的一些人已经被当地民兵打死。布朗带着残余力量撤退到一个小砖屋里面。这次袭击行动以失败告终，没有一个奴隶好像布朗预料的这样揭竿而起投奔布朗的起义军。就连布朗在行动中释放的几个奴隶亦都拒绝参加战斗。布朗实在难以理解这些奴隶到底怕什么，不敢为自己的自由奋起反抗。布朗等人被围困在小砖屋里面，希望靠人质来保住性命。罗伯特里上校写信给布朗，要求他投降。罗伯特里上校估计布朗不会和平缴械，所以做好进攻的准备，只要布朗拒绝立刻动手。他觉得这个是保护人质性命安全的最佳手段。不出所料，布朗不肯投降，并且表示他们有权全身而退。布朗话音刚落，罗伯特里就下达进攻的命令。海军陆战队队员在小砖屋的门上打开一个小洞，一个接一个的从洞里面钻入去。他们同布朗的手下展开肉搏战，最终获胜，将布朗等人捕获。布朗被俘几小时后，维吉尼亚州州长同三个国会议员来到哈柏斯费利镇，希望向布朗问话。布朗在最后的搏斗中受了伤，严重失血，但是还是愿意为自己的行动做出辩护。维吉尼亚州州长同三名国会议员问布朗，发动袭击的钱是哪里来的？布朗说大部分是自己筹措，不肯讲出任何支持者的名字。跟着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选择哈柏斯费利镇？布朗的回答是他们的目的是要解放奴隶，不为其他。布朗继续说，我觉得你们对上帝和人类铸成大错，我相信任何人都有权干涉你们的所作所为，解放那些被你们无耻的占为己有的奴隶。我觉得我是对的，你们这些南方人最好做好准备，问题的解决要比你们预料的来得更多。布朗还说，你们可以很轻易的除去我，我已经就快不得了，但是黑奴问题还是未解决。哈柏斯费利镇受到攻击的事件进一步加深了南北双方围绕奴隶全废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民主党人说这个事件是共和党的阴谋，共和党领袖此后否认，说这个只是布朗一个人，一个疯狂的人的个人行为。但是他初衷没错，那个就是结束奴隶制。南方报纸对布朗提出谴责，有人说他的袭击行动是宣战，另外一些人要求以盗窃和谋杀罪将他处死。很多南方人表示，所有北方人都要为这次袭击行动负责，因为所有北方人都希望看到南方出现奴隶起义，这个也是南方人最担心的。南方各地纷纷采取措施进行防范，有些地区甚至宣布戒严令。奴隶主威胁说， 哪怕黑奴只是看起来要叛逆，就要敲打搞死他们，对奴隶起义的担忧使南方人凝聚到一处。多年来，南方有钱的奴隶主一直主张脱离联邦，以保存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没有奴隶的南方人反对分裂。约翰布朗对哈珀斯费利镇的袭击改变了一切。袭击事件发生后，南方成为铁板一块，南方人一致宣称他们誓死保护自己的家园，不受奴隶起义的威胁，不受布朗这种人的袭击。这种情绪在哈珀斯费利镇所在的维吉尼亚州尤其高涨。维吉尼亚州居民希望立即严惩布朗，等大家知道领导黑奴起义的人是什么下场。但是问题是，布朗应该在州法院还是联邦法院受审？袭击发生在维吉尼亚州，但是布朗夺取的财物归联邦政府。维吉尼亚州州长决定给州法院受理布朗一案，因为他觉得联邦法院拖得太耐，如果不立即将布朗绳之于法，民众就可能冲击监狱将他打死。当时布朗被关在距离哈珀斯费利镇几公里处的查尔斯镇，当地法院为他指定了两名辩护律师。医生为布朗验伤之后表示，伤势的严重程度不会妨碍审判。审判全个过程，布朗一直瞓在床上。起初布朗的律师提出，布朗有家族精神病史，因此布朗神智不正常，应该无罪释放。布朗不肯接受这种辩护，律师没办法，亦只好另觅蹊径，说布朗被指控的三大罪名并不成立。首先，他不是维吉尼亚州居民，因此叛逆罪不能够成立。第二，他从来没有煽动奴隶反抗奴隶主，所以阴谋策划奴隶起义的罪名亦不成立。第三，他杀人是正当防卫，所以谋杀罪不成立。布朗一案的审理进行了五日，陪审团最后裁定布朗被指控的三大罪名全部成立。法官问布朗在宣判之前有什么话说，布朗宣称他没有计划挑起奴隶起义，他本来以为南方各地的奴隶会自动自觉的揭竿而起加入他的阵营。但是布朗的一番话并没有打动法官，法官表示他没有理由怀疑陪审团的有罪裁决，并判处布朗绞刑。布朗的一个支持者试图劫狱，提出了几项计划，但是最终都没有落实。布朗本人并不想逃跑，他表示他活住对消灭奴隶制度的价值远远没有他被绞死对消灭奴隶制度的意义更为重大。1859年12月2号，布朗被处以绞刑，他的死在美国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北方人悼念布朗，曾经有一个人这样写，过去一两个月发生的事情，比以往任何时候发生的事情，比任何反对蓄奴的书籍和资料，对推动北方联合反对奴隶制产生的效果都要大。而同时，布朗的死令南方人欢腾雀跃，同时亦夹杂了对悼念他的人的愤怒。美国总统大选前夕，南方人再次誓言捍卫奴隶制，如果不是就脱离联邦。 好啦，呢一次嘅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春天开始了，李华和 Larry 正在商量种花李华种菜。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它们分别就是 Apples to Oranges 以及 Penny Pincher。
Larry， 终于等到春天了，你说我们应该种什么花呢？玫瑰啊，还是杜鹃啊？
No way! Those are too much work. Let's plant a cactus so that we only have to water it once every couple of weeks.
什么？为了省功夫，你居然要种仙人掌？那不如就懒到底，堆几块石头，整个日本假山花园算了。
Oh, come on, Li Hua. A cactus garden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a rock garden. You're comparing apples to oranges.
Apples and oranges?你不是说要种仙人掌的吗？为什么又提到苹果和橙呢？
Actually, when you say that someone is comparing apples to oranges, it means he's trying to compare two very different things that aren't the same at all.
哦，我明了。To compare apples to oranges, 意思就是将两件完全不同的东西拿来相提并论。你即是说仙人掌花园和日本假山花园根本就是两回事。
Right, or say your favorite actor is a movie comedian, and my favorite actor only performs in Shakespeare theater. Comparing the two would be like comparing apples to oranges.
就是说，虽然两个人都是演员，但是一个演喜剧的电影，另外一个是演莎士比亚大戏的，两个人没可能比较。
Exactly.
但是 Larry， 不要忘记，我今早早将电话借给你用，所以你欠我一个人情，一定要听我话。种玫瑰，唔好种仙人掌。
What? Borrowing your phone was just a small favor, but this garden is going to be a big project. You're comparing apples to oranges.
Larry， 你唔系好中意草头公仔嘅咩？种花都系一样啫，淋水、施肥、乐在其中。你当系养宠物好啦。
李华 ，You're comparing apples to oranges. Plants and pets are totally different things.
我认，动物同植物的确有好大嘅分别。但是起码有一点是共同的。
Really? What's that?
他们不会跟我闹交啊。Larry， 不如这样了，要种什么我们一人揀一本，怎样？
That sounds good. I'm going to plant some tomatoes, carrots, and blueberries so that this summer I don't have to buy expensive fruits and vegetables at the store.
是啊，我们可以种菜，想不到你都挺懂生活的吧。
Well, you know, Li Hua, in this bad economy, we all have to be penny pinchers.
Penny pinchers? 这是什么意思啊？
Penny pinching is being very careful not to waste money. It means that you manage each penny very carefully.
Oh, penny pinching 就是精打细算，一分钱都要分在两边来用。但是 Larry, 这种讲法是名词、动词还是形容词来的？
It can be any of those. I could call someone a penny pincher, or for anothe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Todd really had to pinch every penny after his boss lowered his salary.
那好啦，我举手赞成你种菜，那你就可以悭翻好多钱，带我去吃法国大餐。
Actually, Li Hua, that reminds me of another phrase. Penny wise, pound foolish.
Penny wise, pound foolish. 这里讲的 pound 是不是英镑啊？
That's right. Pennywise, pound foolish means that you are careful to save little bits of money, but then waste large amounts of money.
哦，就是说在小钱上面精打细算，在大钱上面就大手大脚。哼，小气鬼，你不会是转弯抹角地拒绝不请我吃法国大餐吗？
Well, if I saved a little bit of money growing my own vegetables, but then wasted a lot of money on expensive dinner dates, I would be pennywise, pound foolish.
你不会觉得花钱在女朋友身上是浪费吗？
Of course not. It's just that I'm pinching every penny so that I can buy you a really great birthday present.
生日礼物，我估一定是浪漫的仙人掌花园。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apples to oranges， 意思系喺风马牛不相及嘅两件事；而另一个咧就系 penny pincher， 意思就系指精打细算嘅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